再次跟弟兄姐妹们说声平安。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七节，我先给大家来念这一段经文。这里说，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地过平稳安静的生活，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他献上自己做人人的赎价，在适当的时候，这事已经证实了。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在信仰和真理做外邦人的教师。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说谎。我们同心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当我们一起再来看主你的话，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这时的这个反思，让听的分享的都能够因为主你的话语而有得着，奉你的名求，阿们。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来看一段这个祷文哈，有点长，让我给大家来念这段祷文。这是一段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不只是纪念善良的男男女女，也要纪念心怀恶意的人，但不要只记得他们给我们所带来的苦难，要记住我们因为这苦难结出的果子。”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忠诚，我们的谦卑、勇气、慷慨，从这一切所生出宽阔的心胸。当他们接受审判时，让我们所结出的所有果子成为他们的宽恕。我晚点再回来跟大家说我从哪里找到这样的一则祷文。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是代祷，而我认为这一则祷文呢，这篇祷文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个代祷到底包括了些什么。刚才我给大家读的是提摩太前书，然后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关于代祷的反思。原因是因为这段经文它本身带有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到某个程度反映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些思维，同时它也这段经文呢，它也给我们一个基础，就是说保罗还有他们代祷基础在哪里，这段经文也跟我们讲了。好，这段经文的故事是怎么，是在讲些什么？他就说在当日，在以弗所教会，在那里出现了一群领袖，那这群领袖呢，他就在那里跟人家讲了很多关于会让家会引发人呢去猜测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仰的那种的事情。他们呢也在那边四处呢去教导关于家谱、关于神话，就是以弗所书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他们这样子做呢，就产生了两个不好的果效。什么呢？第一，就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越讲呢，越人家越听越觉得有味道，慢慢的就有人去跟咯。一跟的话，一组人跟，他们其他人不跟，对吗？教会开始出现了分裂，那个是第一个不好的那个后果。第二个呢，就是这群教会嘛，教会本来就是应该去向外去对人家讲福音的，可是这群人他们讲的东西，他们要更多人站在他们那一边，慢慢的他们变成什么呢？他们去宣导教会里头的人，他们想要把 里头的信徒变成他们的信徒。They try to convert the Christians. 这么一来呢，整间教会就变成是向内看。这是那两个他们这样做不好的果效。那有没有这个所谓不正确的教导是一回事啊？向内看，向内看从来不是一个教会健康的迹象，大家同意吗？向内看不是教会是健康的一个迹象。我们属于神的子民，本来就是领受恩典，然后怎么样？要把恩典给传扬，去分享出去。可是我们都知道，真的是古今一直下来，教会往往都会倾向要向内看的。不管是在古时候或者是现在，不管是在西方那些慢慢的已经变成商业用途的那些教会的建筑，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地带也都是这样。我们这里呢，教会多半没有变成商业用途的建筑，可是呢，我们这里往往就是信徒上教会，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喜欢那个教会，然后呢，他们就尽量把那个教会保留在他们喜欢的那个形式咯。我去我喜欢的地方，以致甚而不是将教会变成一个可以欢迎更多人来的一个地方。更多人来就要教会就得要变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可是上帝的教会就一句话，不应该是向内看。所以保罗呢，他在这里他就有一个反制的措施，一个 countermeasure。给保罗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写了这段话，然后在里头说，所以我劝你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他在这里还尤其强调说要为那些坐在高位的人去代祷。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为他们代祷，他们如果是能够更加让他们如果是不来干预整个信仰的发展，那么教会就能够在他的敬拜啊、传福音啊、他的各样事工方面就不会受到一种阻扰。所以特别要为坐在高位的人来代求。那保罗说这个为人人代求呢，是应该是整间教会都做的事情，而且是首要去做的事情。那这里讲的这个首要呢，也就是说当我们一起聚在这边敬拜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以各式各样的祷告去为所有的人祷告。首要当然也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样的去祷告是重要的。可是今天早上在这一个大堂里头，我会是第一个在这边跟大家承认说，是祷告虽然代祷代求虽然是重要，可是我得承认我的一天下来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为别人代求。我第一个先承认我是这样只过我每天的生活。那来到我们礼拜天的这个崇拜厅崇拜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人家去代求也不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待会我们的马明长老会上来为来做这个代求，可是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想说的是，我们代求是代求，可是我们好像是在履行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去代求。保罗在这里讲的那种的积极性，我们好像又缺了一些。我个人可能缺了很多。那坦白说，我坦白说，我不怪我自己这样，我也不怪任何人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是尽其所能去做我们可以做的。可要问的问题是这样，我们是否真的是尽其所能去关爱，通过代祷去关爱？我们是否真的是相信上帝他倾听你和我，凭着很单纯的信心所做的祈求，我们信这件事吗？我们是否相信我们在介入 上帝和人之间，我们在介入，通过祷告介入上帝和人的所需要的那些事项之间，真的可以带来改变，真的可以成，真的可以有所改变，我们相信吗？我在这里就举出两题问题给大家思考。而当我举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同时也想跟大家讲，保罗在写这段话所指向的另一件，在做代求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思考。我请大家思考，对吗？保罗他在信中其实也要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要为人代求？在这里保罗他说，是因为上帝他愿意他的整个创造都能够享有和平平安的生活，而且上帝也愿意人人得救，得以认识真理。保罗在这边他叫我们代求，然后他就给我们那个依据，给我们那个原因，给我们那个理由。保罗这边他所给的这些理由，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可能不会怎么个打动我们的哈。因为你算一下的话，你都算不出你到底是听到这些理由听了1000遍还是1001遍啊，听太多了，没有怎么会来打动我们。可是我想大家注意的是这样，就是我想大家注意保罗他提供依据理由原因的这个动作。保罗他提供依据让我们看到是这样，就是他在叫我们做某些信仰里头该做的事，他不是凭空讲，他是想清楚有依据的，然后才来教导。保罗他清楚的去思考，他思考上帝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他去思考上帝他要他的创造去完成一些什么事情。保罗他的这个认真思考和他的这个依据，他提供依据是在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是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基督徒也像他一样用心的去好好的思考。如果或者说应该即便既然代祷跟思考这两个应该是牵在一起的话，这样我想要在这边多说两句，就是去代求不只是去我们的小组那边收集一些我们的组员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的事项，或者是在次序单看到一些祷告事项我们回家就把它祷告完。代求也不单只是教会叫我们要为什么施工进展什么祷告，我们就是跟着那些东西去祷告，用心思考，认真思考，告诉我们说代求代祷它其中就包括了张开我们的双眼，好好的去看我们的所有的周遭四围，而且是积极的去分析我们所看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电视在报章看到的那些新闻。代求也包括把我们这些所看到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和上帝挣扎，就有如雅各和上帝挣扎的那个样子，把我们所看到的其中明白的甚至还不明白的也都带到上帝那里去，然后在祷告中跟上帝的挣扎当中求主以他的旨意来完成这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这跟上帝的挣扎和祷告，求上帝来干预我们世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代求。眼睛开大大，好好的去多想，然后带到上帝面前去跟他讲。我们的分内事哈，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去代求。之后事情会怎么样的进展，那是上帝的主意，不会是我们的主意。代求从某个层面来说只是这么简单，可是当我们真的是愿意花心思去思考去代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这样，当你这么做 你将会看到的不只是上帝的作为，你同时还要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态度，我们看事情的态度，我们的思维和思维和我们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这一切都要经历改变。当我们用心去代求的，这一切都要经历改变，他都要看到成长，他都要逐渐成熟。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甚至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说，不管在这个为别人代求的这件事情上你已经走了多远，今天早上保罗给予我们的鼓励就是要为人人去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保罗举出这四项的四种的祷告，他不是说我们要用四种哦，他不是四招的那个掌法，不是，他只是说我们应该用多方各样的祷告，积极的去为别人代求。那讲到代求呢，就我今天早上的分享主要是在看一本书，作者呢是这位叫做理查德·福士德哈，Richard Foster， 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名字哈。那他有一本呢是经典关于祷告的著作，就是在投影上看到的这一本。那我放英文版而不放中文版，是因为我只看英文版。而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的一些他的那些他所讲的东西也是我去尝试翻译，不是中文版的翻译，所以我干脆给大家看英文版好了。就是我没有中文版给大家看，翻译成出来印出来的是怎么样的样子。那在下来的这个时间呢，福斯特他在他的书里头呢讲了四种不同关于这个代祷所可以做的祷告。保罗讲四种祷告，他讲四种关于代祷的祷告。我想用以下的时间跟大家来谈一谈他其中的三种。三种就是这三种。对，好，先来谈第一项，就是医治祷告。那医治祷告很简单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为那些真的是身体不适或者是整个心理出现一些状况的人来向上帝祈求，求主将这个健康再次让健康再次回到他们的这个身体和心灵当中。那我自己对这个医治祷告的一点点的接触在我以往的教会了，不是在喜莲堂，喜莲堂没有太多这个或者是大家都有，只是我没有机会接触。在我以往的教会，当我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有一些很以人为中心的东西就会跑进来。我们往往或者是我听过好几次他们会说信心不够祷告就不灵。人为中心人的信心够不够？信心够才会祷告才会灵啊，还要灵哦。这个字在教会也不用的啦。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就认为说祷告到底是成不成的话就看那个人是否是洁净，就是有没有犯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呢，这整个忏悔变得是很大很大一件事。这些全部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去看待这项祷告。福斯特他认为说这个医治祷告其实它可以是很简单很直接的。那他甚至的就很感的他就跟我们介绍四个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时候的应该有的步骤。第一，他说我们要去聆听，也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静下来慢下来，去好好的听一下我们叫我们祷告的人他们的心声。接着我们也要好好去听上帝在这个情况里头上帝要讲什么，去听双方然后看在这情形里头上帝他们到底要我们怎么做。听清楚了或者尽量听清楚了，我们进入第二个步骤，我们就代求，我们就凭着真的是单纯的信心，我们就去向上帝他来祈求，求他的医治真的能够临到那位需要祷告的人的身上和心里。第三，这个比较特别， 我说祷告完了才来相信，我觉得很可爱，为什么他这样讲？可是他说祷告了然后你相信，相信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祷告之后你继续就信靠，你信靠上帝，他说他是谁他就是谁，你继续相信说上帝他是会以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来对待人和人的情况。最后因为我们这样相信的话就是感谢，在感谢的时候的一种心态就是这样，就是把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些我们算不到的事情，全部都是跟上帝说感谢主，因为是你以你的慈爱让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去完成，去变得是一个真实。四个步骤，讲完这四个简单的步骤之后呢，福斯特他就告诉我们说，步骤虽然是简单直接，可是这医治祷告往往掺杂它的复杂性。当我们听人家祷告，如果你试过你就会知道，当我们听人家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得医治，有些人医治一半，有些人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进展。那当这些被祷告的人没有获得任何的这个没有看到任何进展，所以我们就开始问上帝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还因为我们祷告的人没有看到任何进展，我们还有点失落有点失望，甚至我们会气上帝为什么他不医治我们为他们代求的人。上帝为什么有时会选择不医治？坦白说没有答案。可能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在聆听的时候出了乱子，可能那个问题其实是一种属于心灵或者是属灵的问题，可是我们一看他就哎，这有病啊，马上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方向也错了，可能啊，可能。或者是真的就是那个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罪的缘故，自己的这个罪犯罪的缘故，以致这个祷告的这个恩典跟力量没有下达，可能。我们可以继续这样不断的去做不同的这个猜测，就好像耶稣的门徒嘛，当年在看到了这个一出生就是瞎眼的，他们就开始问耶稣为什么他瞎，是因为这个，是因为父母，是因为什么？可是耶稣跟我们讲说，答案其实都不是这些，答案是因为上帝要在那个人的身上显出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在掌权。那这个其实我不用讲对吗？我们都懂的，我们都知道都是上帝掌权，那我讲来干嘛呢？我讲是为了要带出一个点，就是医治祷告。医治祷告它不是一种特殊的祷告，它也不是一种给一群特殊的基督徒才能够去做的祷告。医治祷告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祷告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祷告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责任只是去祷告，接下来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怎么样的有进展，这真的就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接受祷告的人他得到医治，老实话不是我们成就的事情，是上帝。如果那个人相反的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医治的话，那也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去这样为人家做医治祷告，真的是应该只是出自一种很简单的爱和关心，并且是在顺服圣经者那个教导。成功与否我们不得奖赏，我们没有得到什么 credit， 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东西不成而就觉得啊，我们不行。一句话讲完， 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让在祷告当中经常会经历的那个挫败，使我们真的是收手，不愿意为别人做一次祷告，或者祷告的时候惊惊怕怕。不，祷告是简单的，凭着单纯的信心走出去。而医治祷告真的是应该成为正常基督徒祷告生活的一部分。我再念多一次，医治祷告应该成为正常基督徒祷告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只是这样去做，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去做。第二项，讲到这个与人同受苦的祷告，我把它放短一点，可其实它是与人同受苦的祷告，它的意思是这样。那这种形式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应该比较熟悉啦。这个与人同受苦的祷告，就是当人家在经历悲伤的时候，我们和他共进退，我们为了他去向上帝祈求，并且叫上帝在他们身上行那个所谓的内在的那个医治，让他们能够得到释放，能够走出那个痛苦的过往。但在这一章里头呢，福斯特他也讲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少谈的一个环节。他说我们不只是要跟那些悲伤的人共进退，他说甚至要在他们的罪愆当中跟他们共进退，甚至要在我们的仇敌的罪中，犯罪的罪，在我们的仇敌的罪中与他们共进退。那先说讲啊，当人家他们当别人对我们犯下罪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受伤了，对吗？可是你再想一想的话，你也大概能够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仇敌啊，那是对我们犯下罪的人，我们的仇敌他会选择伤害我们，因为他们自己内心里头是一种挣扎，他们内心有一种不平衡，他们内心有一种不痛苦，一种痛苦，所以他去伤人是其实是在可能在宣泄他的那种痛苦，他这种不平衡。他们会对我们犯罪，原因是因为他们自身是被罪捆绑的。那既然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福斯特他就建议说，我们要代替他们去向上帝忏悔。这个听得很怪啊，我看我用他的话来讲好过我自己讲啊，这个听得真的很怪。什么叫做为你的仇敌代替你的仇敌忏悔？ OK， 这是他讲的，我们试试看，我给大家念。他说代替他人忏悔的想法对你来说可能很新奇，的确是蛮新奇的，我相信。他说你可能会想，难道人们不应该为自己忏悔吗？当然你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痛心，这边放心痛，并向神祈求怜悯。但是啊，这个是但是，我读慢一点。但是他说，但是这就是神奇的那个地方。他说当我们替他人忏悔祈祷，似乎就让他们让对方更容易更有可能自行忏悔。然后最后他承认，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我确信它确实有效。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把他的例子全部讲出来，可是他有给例子哈，就是当他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那个得罪我们的人也比较自然的可以自己到上帝的面前去悔罪，替我们的仇敌忏悔，听起来好怪。可 是这可能真的是一样我们可以去尝试的事情。可是我得要说，为我们的仇敌去代求去忏悔，不只是很新奇，它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对不对？当人家得罪你说你痛啊，我们自己痛啊，我们痛的时候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我想跟大家说，当我们愿意真的是向上帝支取那个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生出来的哦，真的是一种很不一般的敬虔和一种不一般的美。还记得我刚才一开始说给大家读一段相当长的那个祷文吗？当然我是从这本书拿的咯。那个祷文呢，它其实是在这个纳粹的一个集中营里头，在一个小孩的尸首附近找到了一张纸写的，谁写的我们不知道，但这个祷文真的是很有深度，对不对？我可以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吗？只要看得到的我请大家大声一点念哦，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祷文。一二三，主啊，求你不要纪念善良男男女女，对不起，也要纪念心怀恶意的人，但不要只记住他们给我们所带来的苦难，要记住我们因这些苦难而结出的果子，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忠诚，我们的谦卑、勇气、慷慨，从这一切所生出宽阔的心胸。当他们接受审判时，让我们所结出的果子成为他们的宽恕。不容易，绝对不容易。可是当我们愿意通过祷告去担当他人的痛苦，甚至是我们仇敌的痛苦，我相信从而生出来的是一种崭新的一种自由，一种新的力量。当你可以不被你的仇敌所做的东西给压倒，而是能够在主里头以主的爱去回应，我相信所要生出来是一种不一样的自由，新的自由，新的力量。好，再来到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福斯特把它叫做激进的祷告。为什么激进呢？因为它要产生改变嘛。哦，我再解释一下，大家就知道什么激进。可是我觉得激进比较不好，我本身比较喜欢把它叫做先知性的祷告，所以我在里头放一个挂弧。这种祷告，它就好像是一种地下属灵抗衡运动，它就好像是一种在属灵里头的地下的抗衡运动。他要通过祷告去挑战不公、暴力、压迫和不好的现况。所以为什么说是一种激进或者是先知性的祷告？就通过祷告去挑战这一切。那这个讲到先知性的祷告，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可能我们在座哈，真的有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时常是在为整个社会世界而祷告，或者对一些其他的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相当陌生的一种的代祷的方式。如果我们是那个经常会收到提示的，然后懂得怎么去祷告的人，这样这个先知性的祷告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本来就有的一部分。那如果我们是那种真的是被这个所谓喧嚣的城市的生活给包起了，真的被包在里面，就算听到新闻或者听到什么信息，顶多也只是把它拿来做我们做个人的决定的数据的， 那讲到这个心智性祷告，可能就比较遥远，比较陌生。可是想把刚才讲关于保罗讲的话再跟大家讲多一遍，保罗却说代求代祷是眼睛开大大，是积极的去分析我们所收到的那些信息，是很用心清楚的去思考上帝要在这个地上所完成的那个事情。还有就是代求是整间教会的事，是所有弟兄姐妹属上帝的子民的分内事。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所谓的先知性祷告就不应该是，或者不应该再是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一件事情，而是我们一起时时做的事情。为世界祷告，一句话，是我们时时整间教会和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可能会问，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接受到提示，就是没有这么特别的感动啊，或者圣经读了也没有跟我讲说啊，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应该为Jurong East 祷告，没有。如果从来都没有这样，我们怎么办？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建议，看看有没有可能帮助我们在这个限制性的祷告上面开始做一些些。第一，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拨出时间去思想，去思考，去好好的去分析我们所收到的那些信息，然后把那些信息带到上帝面前去对话。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过生活听到什么的时候，不要把一切都往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去想，从整个世界需要什么去想，上帝到底想要成就什么去想，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带到上帝的面前去寻求他，去跟他挣扎，让他的旨意真的能够行在这个地上。第二，我们可能不是那些整天收到信息的人啊、提示的人，甚至我们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的属灵的那种感动或者提示，可是我们可能就认识了，诶，这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那一位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也认识有一些某某，他是对整个时代和趋势有很深的洞察力的那些人。我建议我们去结伴这些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世界需要的人，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或许就知道什么东西真的应该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们都知道媒体很多时候他报道的是他们被叫要怎么讲就怎么讲的，事情的背后还有另一层，可能我们就认识这样的人，可以帮我们看到，然后告诉我们，或者提或者点一下我们怎么样的去为事情来事态来做祷告。第三，从关怀的行动开始。那这边的逻辑是这样哈，当你真的是关心某某人或者某某事物的时候，你应该会想要为他做些什么，对不对？你很少说，除非他真的是住在苏联那么远啊，不然的话你会想要，你会就算四年可以送包裹，你会想要为他做一些什么，你会想要为事情去尽一份力。那当你多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或者往往那个事态就需要的那个解决方案比我可以提供的东西还来得大得多，大到一个点是我们可能可以先开始找一些人来帮忙做，可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发现不行，或者有一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人就可以解决的，到了那个时候下一步应该就是求上帝了。所以如果我们对要去代求觉得没有太大感动，可能我们可以尝试从关怀开始，可能就有一条近路了。那我现在接下来要讲的应该会有点唐突， 可是在结尾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为我们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去代求。直至今日，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说世界上真的有气候变化这样一回事。可是很多大家都得要公认的，就是外面的热是越来越热。今天新加坡的热开始像以往泰国的热，今天泰国的热已经往往像印度的热，越来越热。海平面大家也得承认一直在上升，在那个太平洋呢，不是有一个岛，他们现在在考虑到底要去保护那个岛还是搬家，整个岛都不能住，因为这差不多要整个淹没了。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可能不会太多的感受到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有冷气，而是我们不靠天气吃饭，对不对？天气对我们来说只是很多时候会左右我们选择我们要选哪一项休闲活动，天气可能作为就比较多是在这里。可是我确实还是要在这里请大家一起为这个世界的福祉来祷告。如果我们真的对气候变化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或者感动的话，好不好？我们从第三个建议开始，做我们能够做的环保一下。可能你我们做两下，我们就越发有感动，有个方向感，知道要怎么样去为世界祷告。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有两个原因，至少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应该为这个世界去祷告。首先是在一个很实际的层面，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土地出生的，木也好，塑料也好，什么都好，都是从土地出生的。我们需要大地健康，生命才能够生活才能够好好的继续持续下去。我们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祷告。身为基督徒，我们又有一个属灵的原因，为什么要为这个世界祷告。当我们看创世纪的那个经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立约不是上帝和人立约，上帝是和活物，所有的活物包括人立约，还有上帝也和土地立约。上帝这么样一做，就把人所有的存活的活物和土地的好处放在牵扯在一起，而且没有办法分开来看的，就是一种你好我好，你不好我也不好的那种的一个局面。上帝要造福人，造福生物，造福世界，是上帝很早就开始的一个计划， A very early project of God。 这个计划今天还在进行。今天早上通过保罗的话，我也想邀请大家参与这个计划，和上帝一起去关爱，去照顾这片土地。我们同心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来谈代祷代求，我们仰望主在这方面来带领我们。上帝，如果你从来都在带领我们当中的某些弟兄姐妹是很认真的为世界来求福祉，来为世界代求的，我们求主你继续让他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代求的心智更为火热，甚至能够去影响其他的弟兄姐妹。而我们如果是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去关心 他人和这个世界。愿主你的话语今天早上再次来鼓动我们，神爱世界，神爱世人，愿意人人得救，能够认识真理，能够懂得去关爱彼此。这样一件事情，主啊，我们知道进展的不够快，真的不够快。愿你来带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祷告，甚至是出去外头。再次跟弟兄姐妹们说声平安。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七节，我先给大家来念这一段经文。这里说，所以我劝你，